大家新年快乐，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更丰盛的经历主。今天我这篇道就是怎么样在连上加连当中来经历恩上加恩。今天这一篇道但愿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扎扎实实的来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指属地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指属灵方面的属天的恩典。旧的一年2020年过去了，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开始，使这也使我想起我们每一年我们到了生日的时候，当别人祝贺我们又多了一岁，其实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又少了一岁，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我们的年岁都已经被神定好了。所以当我的生日多了一岁的时候，其实我又少了一岁。每一个人的年岁都被神定好，每过一年就少了一年，每过一天就少了一天。但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唯有一件事情是随着年日的消逝在不断地增加，那就是神丰盛的恩典，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会恩上加恩的。尽管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过一天就少了一天，过一年就少了一年，因此我们应该善用越来越少的有限的岁月。时间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买赎回来的，但是如果时间必须用金钱来买的话，那么我们使用时间的方式和态度相信就必然不同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给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我们都给它附上一个 price tag， 一个标价，不可能的。我们得着时间是完全是免费的，我们时间也都是公平的。但是时间呢，它虽然没有一个 price tag， 可是它却有一个 value， 时间是有价值的。时间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那另外一方面，你我都必须从婴儿到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然后进入到中年，最后进入到老年。不论我们进入到哪一个阶段，都是年上加年，年上加年的累积。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讲到年上加年的累积，年上加年是人自然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不是我们注重的重点。我们所应该注重的是在年上加年的当中，我们是否经历恩上加恩，我们是否累积了永恒的价值的事物，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那我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时间荒之下的今天。这个时间荒叫做 time famine， 这一个 term 是最早在1989年4月24号的这个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里面第一次提到这样一个 term， 叫做时间荒。这个名词呢 在这个 Time 杂志里面谈论到现在的人的生活的形态，美国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一项大饥荒，这个大饥荒不是别的，正是时间。所以他这个把这个荒叫时间荒，他呢归纳出几个闹时间荒的原因。第一，科技的进步带来了许多隐藏的伤害，我们在生活各个层面上所收到的资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叫人无法吸收。科技的先进对于工作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原本那些发明出来的是为了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新的产品不管是电脑是 iPhone iPad 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往往又使我们反而必须更努力的去工作，而且花费我们更多的时间。曾经有不少的忙碌的人，高阶层的这些CEO 或是这个 President， 他们呢曾经企图往偏僻的乡间的地方去偷闲度假，可是却又常常埋怨说，我怎么逃也逃不开，我们的下属他们呢都有办法找得到我们。很显然的，就是现在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在领着我们向前跑，所以人呢似乎是被这些新的科技的产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些产品呢本来是可以缩减我们的忙碌的时间，结果却适得其反。那我现在下面要思想的就是第三点，日子与节期的虚与实。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29:1，好不好？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吗？第一节29:1说，哎，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连上加连，节期照常周流。这个在这里中文啊的翻译上可能不能够太明显，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爱这个字啊好像是一个惊叹词，但实际上呢它真正的原来的意思是祸灾，祸灾的意思。那么雅利伊勒是什么意思呢？雅利伊勒其实就是指 Jerusalem 耶路撒冷，指南国犹大国，意思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警告犹大国的这些官长跟百姓，说你们呢实际上是有祸了。虽然他们连上加连，节期照常的周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虽然在犹大国，在耶路撒冷城，在神的圣殿里面仍然有宗教的形式，有祭祀的礼仪，虽然有祭坛，虽然有各种的祭司或是立位人的侍奉，也有百姓的赎罪的敬拜等等，可是以色列人属灵上却是盲目的，只是徒具宗教的形式，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心却是远离神。那么在以赛亚书29:1开始讲了这一句话，同样29:13，神借着以赛亚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们嘴唇尊敬我，心却是远离我。所以在神看来，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是连上加连所累积的，只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虔诚，他们的连数是在神对他们的叹息与责备度过的。尽管他们节期照常的周流，他们每一年有逾越节，他们有五旬节，他们有吹角节，他们有祝棚节等等等等，每一年都在庆祝或是纪念，也就是所谓的这里所说的节期照常的周流，连上加连。就好像咱们中国人，我们每一年也都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等等等，每一年的节期也都是如此快速的周流着。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年也都是节期照常的周流，譬如说受难节、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记住哦，不叫圣诞节，叫做基督降生节。我们也是每一年快速的周流，但是在我们庆祝与纪念这些节期的周流当中，在连上加连的同时，我们是否更经历恩上加恩？请注意，连上加连是在我们一年每一年度过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历恩上加恩，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累积成长？这个才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时间和年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最公平的朋友，但是也是我们最冷酷无情的批判者。感谢神，神按照他信实的应许，要在主耶稣基督里使我们的日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他是指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经历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呢？我们先看这个大纲的第四点，年岁的冠冕是什么呢？年岁的冠冕，世界上的人在连上加连中好像在进步，但是却毫无永恒的价值。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所给予他们的冠冕。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世界给不信神的人什么样的冠冕呢？第一，世上加世，我是配合这个连上加连、恩上加恩这个 term 来形容。第一个，世上加世，世是什么世呢？世世纪的世。什么叫世上加世呢？世界上的人连上加连，随着日子的这个过去，赢得了世界给他的学士、硕士、博士，甚至呢，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在台湾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国内有没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类似这样子的？这些其实也是神所给他们的普遍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可是这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呢都不是特殊的恩典的范畴，而且 这一些世上家事都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那这是第一个世界所给世人连税的冠冕。第二个世界给世人的连税的冠冕是什么呢？财上加财，银行的存款、股票、黄金、房地产等等等等，这些我就不赘述了。第三，衔上加衔，头衔的衔，或是名上加名，啊，衔上加衔，人在各个行业当中，名片呢，头衔一大堆，身不由己，人的心灵和健康都被钱跟名给赚光了，赚光了。赚钱的赚，人拼命的追求名利，结果把心灵和健康都给赔上了。所以这是财上加财，闲上加闲，事上加事。这个世界所给予世人的冠冕，最终都要过去，不能够长存。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效仿与追求世界的道路，我们周而复始的连上加连的，我们虽然每一周我们都来聚会，可是我们的灵里面却仍然没有长进，仍然是空乏的，那么我们就成了还是老样子。如果当人家说李军啊，你看来还是老样子，如果是指我年轻看来老样子，那还不错。可是如果指我的灵命还是老样子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要来思想，这是今天的重点呢，也就是第五个，我们如何日日领受恩上加恩，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太太更爱我们，我们的丈夫也更爱我们，我们的子女也越来越敬佩我们，是因为虽然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可是却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是经历恩上加恩的人。那如何来经历日日领受恩上加恩呢？这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了。我们在基督里领受恩上加恩，我想我们需要一起来看一处经节，彼得后书第一章5-11节。可不可以麻烦刘忠弟兄你帮我们念这几处经节好不好？彼得后书一章5-11节。
好的。第五节，我谁弄的？
就在这个荧幕上就有。
我看到了。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谢谢刘忠弟兄。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你看到一件事哈，我们的灵命随着我们的连税，可以在基督里连连更加的丰盛， 与成熟，这也就是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荣上加荣的秘诀。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实在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贝的，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装什么东西？你我是要装世上地上的满足，还是要装属天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丰富和满足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大的瓶罐，我要把它里面全部每一个空间都能够把它塞满，那么我应该装什么东西呢？我必须先把大石头摆进去，然后放小石头，然后放沙石，然后放沙子，然后最后把水灌进去，这样这个大水灌瓶呢，就是每一个空间全部都装满了，都扎扎实实的装满了。但是如果我反过来，我是先装水，再装沙子，再装沙石，再装小石块，装大石块，那我就发现我重要的东西装不进去了。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耶稣是那个大石块，耶稣是磐石。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求主让基督多而又多的内住在我们的里头，让基督的生命丰丰富富的在我们里头，而不是把次要的东西先装进去。如果我们追求 世上次要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属天的重要的祝福和丰盛的生命能够装在我们里头了，没有办法，因为世上的地上的会堵住了属天的祝福的。尽管我们连上加连，可是我们经历不到恩上加恩，所以我们需要把上好的来追求充满在我们里头，而不是先把次好的东西来充满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品质，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这一段经节，我们看到有几个东西。第一是信心，第二是德行，第三是知识，第四是节制，第五是忍耐，第六是前进，然后最后是爱心。但愿这几样东西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去极力追求的，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些跟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良善、节制，这 九种味道的果子，就是跟彼得后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它是异曲同工之妙的。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不断地追求这些来充满你我的日子跟我们的年岁当中。我一个一个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今天时间比较耽误了，又有圣餐，我只能很简单的说一下。信心，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凭着信称义，我们这个信心要一直不断的操练，要持守到底，使我们的信心在连上加连中经历恩上加恩。信心不是 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初信的阶段，基督徒的一生都需要凭着信心来生活，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当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我如何凭信心胜过试探？因为约翰告诉我们，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压力，我们也需要凭信心。我们面对信仰的冲击，我们也需要凭信心。我们面对试探、攻击、逼迫，我们也需要凭信心。所以基督徒的信心要持守到底的，这样的信心才是叫做真的信主耶稣。如果这个信心不能持守，我们的信仰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彼得把信心摆在第一个？当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后面紧接着都有了，而且是成圣的过程，一步一步得着的，包括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心，我们都会逐步的累积，连上加连中有这些恩上加恩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凭着信心，不怀疑，不抱怨，不忧虑，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和信仰的本质。第二，德行，德行就是 virtue、也就是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还要进一步追求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就是 virtue、我就不详细的说了。其实这些 virtue 也就是加拉太书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这些品格，这些 virtue。 第三，知识。什么叫知识呢？不是指保健的知识、营养学的知识、运动、服装、美食、娱乐、旅游的知识，这些固然需要，可是真正的知识是指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圣经中的知识是指与基督发生关系，与基督连结，摸着了基督，让基督也摸着我。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基督摸着，而不是拥挤。你去看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患了血漏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他相信他就可以得医治。耶稣他知道有人摸了他的衣裳，有力量从他身上出去。所以你注意，基督徒必须摸着基督，也让基督摸着我。我们每一年到教会敬拜神，是不是只是拥挤，跟基督是拥挤的关系，还是摸着的关系？所以这个摸着是知识，与基督发生关系，这个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他说亚当与夏娃同房，这个同房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认识，就是知识的意思。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脑袋知识一大堆的教条、圣经的知识 ，no， 必须与基督有同房的关系。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这个关系才叫做知识。再来就是节制。这个节制呢，不是只是追求饮食上的节制，我还要追求我的脾气、我的怒气的节制，我在凡事上的节制适可而止。我举个例，假如我很喜欢音乐，这音乐是很好的，这个Classical music 好不好？很好。可是如果我痴迷音乐到一个地步，我把耶稣基督、把灵修、把亲近神放到次要的地位的时候，那么我就没有节制了。也就是说， 古典音乐反而取代了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地位，那就成了我的偶像了。所以凡事要有所节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姐妹很胖，很喜欢吃，有一天她去参加一个基督教举办的一个特会，这个牧师就讲了，你们呢，凡事呢，怎么讲呢，不必担忧，你只要奉了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个肥鬼呢就会出去了，所以呢你放心的吃，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果呢等他回到家，他就不再节食了，他就拼命的大快朵颐，好好享受食物，因为他很喜欢吃嘛。结果呢越吃越胖，有一天呢他的丈夫就问他说，哎，太太呀，你怎么搞的，你不是前一阵子节食吗，怎么现在又不节食了？太太就跟他丈夫说，因为我去参加特会，牧师说你们只要奉主的名放心的吃，那个肥鬼就会离开，所以我现在不节食了。这个丈夫很有智慧，丈夫怎么说，丈夫说，这一类的鬼如果不是进食祷告是赶不出去的。所以呢这里你就看到我们凡事是需要有节制的，好，要有节制。好，第五是忍耐。忍耐不是指我可以耐寒、耐热、耐劳苦、耐工作的压力，这些当然是不错，可是真正的忍耐是忍受试探、忍受试炼。我们常常对外人呢很有耐心，可是对自己的家人我们就没有耐心了。我们呢听讲座、看电影、欣赏粤剧、话剧、欣赏这个音乐会，我们都非常有耐心，可是呢一听神的道就没有耐心了。所以呢这个忍耐是我们生命突破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第六，敬虔。敬虔这根据雅各书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爱神爱人。最后第七，爱心，我就不赘述了。好，那么但愿彼得所告诉我们这几个品格是我们在连上加连中我们经历恩上加恩。连上加连，我多一岁我就在世上少了一年，可是恩上加恩是永远不会被夺走的，而且是累积起来的。弟兄姊妹们，生命中的价值在乎我们触动了多少的生命，而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真正的丰盛并不在乎我拥有多少，而是在乎如何看待我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我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它。连上加连，日子逐年的减少，恩上加恩却是相反，是在基督里面累积了永恒的价值的东西，而且是可以带进永恒的。好，所以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当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讲到我们要经历在基督耶稣里恩上加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老年的时候，他在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当他回想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主耶稣，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见证主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我们不但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而且他还见证说，主耶稣来不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在2021年 连上加连，节期照常周流的日子，你我是死神叹息，我们虚度了一生呢，还是我们让神看见我们一年比一年更蒙受他的恩上加恩？但愿我们选择第二个。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新的一年感谢主，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深的渴慕寻求属天的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贪爱地上短暂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